们继续谈我们的这个极端。好，那基本上呢，我把一些极端的特性，我们有一些能力去分辨。第一个，我们谈到运动，运动就是会动，那这个动呢会改变，好，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意识，哦，怎么一大波这么流行呢、啊？等于是一个流行哈、啊，它会流行的哈。圣经里面的真理会流行吗？不会。神的话如果会流行，我就不用那么辛，不是辛苦，那么的刻意的，或者是那么的练习要去活出来哈、啊。我最近常常有好几个组的那个弟兄姐妹，他们很坦白。啊、我们都知道哈、啊，我们会有我们的所不行，我们的所不能哈、啊。然后呢，那个顺服要那个血气要去顺服圣灵的话，这个部分我们都知道哈、啊。我说父母亲养孩子不是也这样在训练吗？是不是哈、啊而且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所以因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呢，所以呢，我们就是等着。神怎么训练我们，我们就怎么样，不管在什么环境里面，我们就是接纳。我们先不讲顺服好了，顺服就是甘心的，我知道爱马上就爱，我知道神在教我什么功课，可是刚刚开始你会觉得有一点勉强，或者是有一些为难，或者有时候甚至还要自己跟自己打仗哈。但是呢，你有个真理的根基，这样我应该这样子，应该饶恕，但是呢一想到他，你很清楚，很直白，很诚实的面对自己，就是饶恕不了，那怎么办？类似这样子，好、哦，那他说我已经做到外面克制了啦，功课己身嘛，但是里面呢，一气就是怀在里面，下次来更糟糕，类似这样的事情啊、哦。那这个呢，我觉得我们对神敞开，神的眼睛在观看查看谁是心存诚实的人。他只有一个条件，诚实。那我们需要给他时间，他如果有长久的忍耐，那我们就要有长久的等候。我们要相信他在他的手中要把我们做成他要做的工。好，这个是第一个顺服。即使我现在做不到，神没有灰心，对我没有灰心，那我也不能灰心。好，我怎么会谈到这里来的？好，我说真理不流行的，好，就是因为太不流行了。所以呢，是人很容易就会哈、人喜欢跟着流行的东西，好呀，好。那现在呢，我们谈到极端的一个是运动，好，那第二个有一个现象就是强解哦，我换了哈，强解，解释的解哈，就是把它本来是这样，一定要把它转到这里来。然后呢，这个呢，等于说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圣经有一个权柄在那里，那对于解释圣经也有一个权柄在那里。我不是说所有的解释圣经的人都是100%的绝对的，他们这个人的知识有限，好，那你也不能搞，我们不能老是说哦，查这个资料，查那个资料，然后这些就是。我的对圣经的解释的权威不是这样，真正的权威在哪里？我说过了，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的心里面教导我们。好，别人怎么告诉你？如果是出于神的，啊，如果是出于神的，那么别人怎么样误解你，别人怎么样啊推动你，你都会执着说，只要神跟我之间我是平安的，我是确定的，那到一个地步我就要学习，就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不是我故意不去跟他们解释，而是说呢，我不被大家的说法，我们常常是被自己的说法说服，接下来我们也会被外面的说法影响，好，所以我才说哈，我顺便提一下，我们灵修的时候尽量不要以所谓的什么灵修的书。你懂了意思吗？
参考书
什么叫参考书也好，或者是那些 帮你搅一搅给你的，那个不错。好，当一个人受洗之后，我也会送他这个一篇那一篇的，要帮助他进入灵修。好，那等于说你自己本身先读那个经文，然后你有一个信心说，神啊，我要你对我说话。好，之后呢，你有一些其他的辅助的帮你做一个解释那些呢，我要跟你讲哈，你慢慢的尽量的就要放下来。如果你要去教人，你可以参考，但是呢，尽量的，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确信说，神啊，我要你直接，我要一手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原汁原味的
，Yeah
啊，原汁原味的，
对，原汁原味，对，原汁原味。所以我为什么我说不要听我讲的，然后就把它拿来当做好像，你知道我去中国有一个，我跟穆阿美都有个看法，我说我们讲话要小心啊。因为他们对我们很尊重很信任，有时候我们讲的话变成一个他们的圣经，我们看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很单纯。好，在中国的时候有他们只要看到他可以信任的，那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更要战兢更要小心。好，所以我建议每一个人灵修的时候慢慢的，刚开始有一点补助的没关系，好，但是慢慢一定要自己跟神灵修，听得到他的声音，这个是我插进来的哈。好，那么谈到这个流行之后呢，有一个特点，极端强解。我们有没有听过叫做灵异解经？灵异哈，就是什么都要把它放到灵去哈。那问题是什么叫灵呢？属灵跟属血气、属肉体哈。属灵就是我的灵活起来了，耶稣救了我活起来了。有没有人说啊，这个人灵性很高，那个人灵性很低，有没有？有这样吗？
有
啊。那大卫到底是灵性高灵性低呢？啊，他怎么突然间那么好，然后一下就陷入那个呢？啊，
有高有低。
有高有低，我了解这个形容词，但是这个灵性的高低你从圣经找不到。我的原则是这样，如果我圣经找不到词句，我就不会采用，我也不会去把它想成解释成我要解释的。这个就我们在讲这个关于这个极端跟异端的事情。
因为这个是你没有办法去讲的，而且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经历的时候，
在灵里有哈灵性有哈。当你说这个人个性很坏，什么意思？如果你的意思你了解他，别人不知道，别人可能看到另外一方面，大概一方面，哎，觉得他很不错啊。可你看到的是你跟他亲近很坏，哎，他的个性很坏，他坏是什么意思？
对，
耶稣是这样看人的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啊，
所以这个是比较主观性的，不是客观性的。
我们最主要的是要属灵，要你属于哪里？属是这样写的吗？你属不对呀、啊。哦，
我理解，
你明确、啊，我的繁体字很，你们更看不懂。我都这样写的，很奇怪。
哦，
啊。
明白，
跟
大
玉
的
玉，
来，你的形象在你的脑筋里面，我学一下。哦，雨啊，大雨的雨啊，
大
雨哦，这样子啊，我怎么变成我把它又简化了啊 ？OK， 好，那我记得了，有个大雨的雨，好。属灵就是我们灵已经被耶稣基督救活起来了，好。那我们通常在讲的灵性怎么样，是我们的灵属灵的这个部分有没有完全的归属，有没有被圣灵充满。真正的属灵就是被圣灵充满，你就被圣灵全部掌权。那什么意思？意思说你这个人怎么样，是越来越低，越来越小，越来越谦卑。如果你看到一个很谦卑的人，你说哎呀，他的灵性很高，我可以理解，好，就是好像一个有一个功夫一样， 摩西在什么时候产生了一个败点，最后一个关头。但是神不是这样在记我们的错的哈，记给你记过记几次，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属灵就是属灵，只要这个人重生了是神的儿女，他就要经过一个信心的历程，因为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他有没有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也只有他跟神知道，我们不知道。那就是耶稣说不要论断，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论断。保罗说我连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不管怎么样我属于主的，我的生我的死都是主在管。好，那个心对着主，认定主，我属于怎么样，诶，我的情况怎么样，神都知道。基督徒只有越来越低，不是越来越高，不是越来越有能力。现在的一个运动的表现怎么样，你看我们的能力没有彰显出来，鬼出去，或者是哈，这个现象哈。耶稣有时候行完神迹怎么样，避开耶，他的目的是什么？要上十字架，为全人类的救那个救恩。好，好，那么第二种呢？这样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那如雪，你有没有问题？
没有
问题。
对，这个我现在知道。以前有很
是的，是的。
刚开始的时候
有一些误思，
对
世界的想法。
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没有。这一点没有讲教导清楚，就是我们吸收的没有很清楚。
等于说我们带着世界的想法来想属灵的事情，这个是必然的。刚开始，所以保罗你要更新变化。啊，怎么样可以更新变化？你知道吗？我就在神的面前，该死我就死了。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那个献祭的时候，他的要害是要被掐着，因为他不能再挣扎。然后一下就要把他刺死的，等于说我就随时准备了我的那个旧的想法，就是随时，那神如果到一个时候该让我死，我就死了，背十字架，啊，就这样而已，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心目中有一个羡慕说，哎呀，我要灵性可以，我不能再用高低了，我要灵性可以稳定一点，你讲，
对，你讲完了吗？
没，你讲，
就是刚说这个灵啊，我觉得。它有两种啊，一种是圣灵，还有一种是所谓的邪灵。就这个灵的话，就是说刚才说应该是圣灵，好的。
是的，是的。
所以
是的。
一直就是好的
灵
在那里充满，
是的。
但是人的性格有一些不洁的灵，这种。
不洁的邪灵的部分呢，它一定要表现，它一定要吓唬你，它一定要压制你，它要让你有一种驱使你。圣灵是很温柔的，啊。你看好在圣经里面哈，每一次先出手的都是谁？是神还是邪灵，还是魔鬼？啊，先出手的是谁？你想想看，当耶稣要传道的时候，圣灵带他到旷野，很安静的祷告进食，然后先有动作的是谁？是邪灵。但是邪灵一来，圣灵就一定会来帮助。神不是喜欢很爱表现的神。不然的话，他不会让很多人在那边模糊不清。啊，一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没有 question， 没有任何给你质疑的余地。那是我们一定要去绕，一定要去绕，一定要分析。我不是说分析理解不好，我讲过了。但是如果把分析理解合理，或者是这个验证成为我们的一个标准的话，那我们的神就在我们的下面了。这是我上次讲过。好，好，那么记得哈，你从圣经里面去看，好，都是邪的先有动作，然后放心。我一直讲说放心，只要你有圣灵，你属灵，你是属于神的，那圣灵就跟你在一起。然后在于怎么样呢？在于我们愿不愿意让他掌权，就在这里。那有时候属于我们的，我们会 struggle， 我们会跟那个雅各一样，雅各跟那个人
摔跤，
神对摔跤，跟他摔跤，啊，那而且圣经还说他对神对人都得胜哎，好，那很有意思。我们现在不谈这个哈，
好，
那么我先又走一个哈，啊。 啊，刚才有谁要讲这个属灵的事情还是怎么样？所以属灵就是一件事情，属灵就是属灵，好，不要再当我们在用灵性高低来看人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崇拜感。我们会跟随人，这个是就是为什么异端极端会变成这样子。我们自己不确定，我们有自卑，那神要我们谦卑，然后呢，充满着他的丰富哈。好，那么今天我要讲的第二个点，关于你要分别什么叫极端，就是强解。学了一个东西，哎呀，这个真是好。好，比如说摩西手上的杖，一丢就变成蛇，一拿回来就又恢复到杖。好，第一个，我们有神的能力跟我们同在。第二个，那个杖等于我们的职业，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什么，这就是一个灵异解经啊，不是都不可以灵异解经，但不是，但是不是把灵异解经弄到一个地步呢？它就是唯一的。有时候你从这个看得见的这个例子比喻，想到我的灵里面的需要，圣灵会光照。但是不要刻意的去设计一种一定要想出来，哦，这个就是我们的什么意思，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对你可能是真的，对别人不一定是真的，哦，那别人手上不是一个木杖，哎，一个金棒，哎，摩西是一个木杖，他根本就没有自信心，他说我不行啊，哦，神说好，那我让你认识我，神有他的目的啊，哦。那么灵异解经呢，我不是说都记者啊，极端不是错，但是极端就是跑得太，把相对变成绝对了。有人这样解这个参孙，哎呀，这个参孙呢前面的那段时间很浪荡，对不对？
嗯，
但他最后呢代表了耶稣，因为当他最后要毁掉他们的时候，两个手是伸开的，看到什么？十字架。陆许在皱眉头，他们这样子讲的，哎，哦，真是这样想的哈，哦。然后呢，这个十字架一伸展出来，谢谢，
谢谢，好的，可以，谢谢。
一伸展出来的时候呢，全部就怎么样，就跟魔鬼这一仗的怎么样赢啊？好，哦，也很鼓舞哦，是不是？哦，是不是很鼓舞啊？谈到十字架，哦，那他如果在这个参孙的故事里面想到说，哎呀，我过去不管怎么样忘记背后，但是我到最后还是可以得胜，我如果有神的同在就可以了，这个没有问题。可是你要把它强解成上次我们看到约翰讲的说，过于耶稣的教训，我们去思想的去用的过于耶稣的教训，哦，所以我个人是这样，我的标准是如果耶稣没有做的，耶稣没有说的，那我就要小心，免得走向极端。我们都有可能走向极端，嗯，我们有自己的喜好，哦，有时候我们听到那个很逻辑性的解经，哇，我们很高兴，我们觉得哎呀，巴不得我跟他一样聪明，哦，天文地理什么都懂，能把它放到圣经里面来，哦，神说孩子啊，你就跟我每天见面，你看我的话，我光给你啊，你每天就听我的话，然后按照这样去做就是了，他要的就是这样子，哦，好，那这个强解的意思呢，就变成有一种极端性，哦，所以对于解释圣经的，哦，啊，一个，那如果我们是那个有崇拜倾向的人，就会觉得他讲的这个观点我以前都没有听过耶，哇，他很卓越，有没有这种时候？
这就很多那种胡乱灵性，我觉得。
什么？
胡乱灵性。
胡乱啊哈。
联系。
嗯。
这个强解就是
强
所有的东西。
嗯。他也有联想力啊。
嗯。
因为我都想不出来，说我这个参数变了一个十字架来。然后又讲到十字架，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他定十字架。好，有人把这句话，我讲到这个，把这句话就拿成他一辈子的一个，讲到我一定不离十字架。好，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那一章的那个哥林多前书的后面十五章，他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好，所以那一点不是错的，可是我们不能把自己的主观，我喜欢这个，有时候我们是这样哈，我自己的经历很真实，所以我就认为别人都应该注重这一点，就是基本上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啊，好，就是我是这样想的，那你一定这样想，所以我不很认同我们只听人家的经历见证，个人的见证、个人的经历都是他跟神的关系很真实的，但是我们不要想要去拷贝别人的经历。你有跟神之间很特别的，神跟你的关系是个别的，你是他的宝贝，不管哪一个人，不管我们什么背景，记得不管什么背景。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当时候在世上的时候常常被批评，你怎么是跟那一种人吃饭呢、啊？昨天前两天有一个问题，国外的一个，国内的一个，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姊妹，她自称为姊妹，可是呢跟人家同居啊。那同居之后，我们劝她，她说她有从神领受这个同居，这个人是神要给她的。所以他要引他信主，好，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那个人已经这样拒绝他了，那他就问我说，那他该怎么办？他说他们教会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呢，他连来你都不要理他，他吃饭你不要跟他坐在一起，因为哥林多前书有讲到有没有那个，如果有那个犯奸淫罪或怎么的，你不要连那个都不要哈。然后他说
收纳他的收。就是
跟他撇清关系，
跟父亲的那个
对对对继母
继母
呀，就是有一个乱伦的这样的那个，然后他说这个人你
不要，
等于说教会有教会的秩序了，好，基本上这种属于淫乱的这个问题呢，教会是要基本上教会本身，教会是一个体制哈，教会本身的规矩都会说他不能守圣餐，一直到他悔改，一直到他改变他的那个行为，对不对啊呀？但是呢，两派人。你不能跟他在一起吃饭，因为怕说你要爱他，你要见他，让他回头。好，那么这个呢，在圣经里面你就可以找到各种不同的理由。那这时候你怎么办？当然我们可以问一些属灵的长辈，长辈是有的啦，就是他已经经历比较久了，他已经失败比较多了，那个叫长辈。OK， 我上次跟你们说我是被神教的更多的，打屁股等的更多了哈。那这些人会用他的经历来提醒我们，但是基本上一定要有真理的根据。耶稣怎么做的？好，那当时候呢，因为保罗写哥林多前后书是为了整肃教会的秩序，教会的这个，他要让教会成为一个洁净。他说：“我把你们献给基督，像一个怎么样？一个童女一样，纯真的童女一样。”把你们献给基督，所以他挽回这个教会。但是不要忘记哦，保罗在一开始还是说圣徒，哥林多的圣徒，那个位置是在哪里的啊？好，我不解答这个问题，好，你们自己去想。如果你没有那个话，不要问别人，去问神。好，而且呢，跟那个人是谁，什么情况有关系。有的人像撒该，耶稣可以从他的这个跳下来那瞬间所表达的，他知道这个人，耶稣有圣灵里面的感动，他有神的心意，让大卫明白神的心意，他可以在大家跟他建议说杀掉杀掉扫罗，这个时候那不是神为你预备的吗？这个机会他要追杀你，然后这个是神那个天机啊，他可以意识到我不行，为什么？因为他尊主为大，因为他认为神的意思大过一切，我可以在人面前可能糊里糊涂的，可是我在神面前我不能糊涂，我不能有这种错误，神我是得罪不了的，这算了一个敬畏的心。好呀，好，那我提到说这个强解本身，好啊，如果你在灵修里面有特别有一种感受哈，这是感觉了哈。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就是在灵修的时候有两个我们要小心的，一个是理性，理性会变成好像那个大石头木口的 拉撒路死在里面四天了，然后外面堵着一个大石头，耶稣说打开，他们说四天臭了，那叫理性，你理性就没有办法理解这个神的工作的哈。理性还有一个是感性，感觉，这个跟我们的潮流啊，跟我们的流行有关系，因为我们 的整个世界经历过，我们也有运动你知道吗，经历过这个所谓的理性主义有没有哈，就是逻辑理性主义，那哲学家就开始出来了哈。然后呢我们有这个罗曼蒂克的，包括音乐也有，什么都有哈，整个潮流就这样把我们淹过来，我们就跟着潮流就这样被拨走了哈。所以这个在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三个敌人，一个是空中掌恶权的，第二个是我们自己的私欲，第三个什么世上的流行，那个流行，流行，好，它会动的，它会变的，很多人会跟着的，跟人家都一样的，这个我们要小心，好，因为真理不在流行里面，所以呢，理性跟感性，如果你在读经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种圣经我特别喜欢，所以我只能吸收这种，比如说啊。不要忧虑，因为一切神都要加给你，那你特别哪一句？问哪一句？神要加给我，你需要的神都知道，神要加给你，有时候我们会给人家这种经节，对不对？好，但是前面有一个条件，怎么样？
不要忧虑。
如果你忧虑了，就不是神加给你了，你就自己去努力了，你就去争取了，然后你就一天到晚就是在计划了，到时候给你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好恩典的甘甜，你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当我们只喜欢里面的一些类似那种话，当然当我们安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在帮助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按着他的需要来让他听得进去的话，这个没有错，好，但是对于真理是不能挑的，真理有时候是斥责，真的有时候像一道光照到黑暗，有时候是一道光照给你光明的那个方向，都会有。那我们每一个人真理的各个向度我们都需要，不管是洁净我的黑暗，看到我自己，或者是给我一个方向，给我一个盼望啊，让我有光可以走出去，这个都有，都会有，而且神每一个方面都可以提供啊。所以啊，这个这两个是我们啊要注意的这个极端，哈，我们自己也会有极端的喜恶，哈，我们喜欢的跟不喜欢的，哈。前天那个另外一个姊妹说，师母，我如果特别喜欢一种个性，可是又特别喜欢不喜欢一些弟兄姊妹的个性，那我怎么办？有没有？你们都觉得你们没有哈？
有
了，会有时候你会觉得。不是说你不故意不喜欢，就你就合不来，就好像进不去，好像没有话讲，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文化性的一个隔阂，一定会有耶稣基督的这种这个宝血的功效，因为它一方面洁净我们的这些固执啊，这些里面的这个梁木啊，眼睛的梁木，看到那些不好，这些慢慢帮我们更新之后呢，我们会穿透这一切，穿透这个墙。然后呢，就像我们跟神之间的墙拆掉了，然后那个横的是我们跟人的墙一样的，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被拆掉了。我们刻意用心的说，主，我知道我这样，我不能这样子，但是神不是要责备你，而是我要帮助你能够，啊，那个时候你就自由了。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有限，每一个人那个瓶颈要突破过去，但是不是靠自己，好，好，所以这个是我在讲那个强解。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强解的那个例子的话，可以讲出来。记得哦，极端不是错，是太主观化、太固执化，到一个地步产生我才是标准，这个问题在自义，这个就是标准了。好，我昨天在回答那个人说，他就是做不来怎么样？我说如果让你经过这一段你过去的失败，你做得来了之后，你会产生一个现象。你看那个人，为什么他特别认得他，你知道吗？跟我以前一样。所以呢，我就会逼着他 特别去强调它，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经验，我们常常会强加给别人，就是我能改，为什么你不能改？你不可以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神不要我们变成自卑，也不要我们变成自义，所以他有很有智慧的方法，要把你扶持起来，要把你好好的抚养起来，让你呢，本来跌跌撞撞的可以走得稳，然后呢，还可以如鹰展翅。
嗯，
哈，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哈。这个极端的问题，我们不要落入极端，不是只有哪一个团体会，我不点名，我不想点名，哈。在怎么样的极端的团体都会有很虔诚的基督徒，在怎么样的我们认为哎呀这个教会很很纯全的，也会有让你觉得说怎么有这样的基督徒，都有，因为我们不在天堂里面，到个地步我们要完全被神造作成怎么样，可以在天上，那时候你就发现哎都一样，一样什么，跟耶稣的形象一样。约翰讲我们见到他必要像他，跟耶稣的形象一样，好，要在意，要在意。好，那现在呢，我要给那个李弟兄跟我们讲一下这个他帮我们找到的资料，关于这个赶鬼的权柄的问题。好，那你就你出来好吗，让大家给今天也录给他听。哎，谢谢大家。
我
看下一节，我
有十分钟上吗？
可以的，你有时间。哦，现在是
我
就
交给
你。给我的作业，
是的，大家以后都有作业哈。我们下一期开始都有作业。
我就用这个圣经，还有这个 Chat GPT 啊，那个帮我总结了一下。我要不要可以写一点东西？
可以啊，
可以。
这里比较好。
好。就是首先，什么是鬼？这个鬼，我们中国人就是说。这个鬼哈，就是是死去的人，我的理解哈，是死去的人以某种形式出现在这个世上，或者出现在你的印象之中，是吧？就是幻觉，是吧？那也是作为一个鬼，鬼魂，是吧 ？OK，
中国人，你讲是中国人，
对中国人，中国人，
一般人也有这样，
也有这种说法，也不一定是国人哈。然后就是在圣经里面的鬼呢，它是指这个恶魔，这个鬼呢。这个恶魔和不洁的，我字不太好啊，不洁的灵魂，不洁的灵魂，或者是邪灵，就是这个圣经里面的定义，不知道准不准确，全 GPT 告诉我的，但我感觉好像也比较准确。但这个恶魔我不太理解它具体是什么，但是不洁的灵魂呢，肯定就是每个人都
是
恶灵是吧？
恶鬼，
还有邪恶的精灵，对。
圣经里面没有精灵，没有精灵
，
就是
你讲，
我
再纠正我哈。
对不起，我应该让你
再
录掉完，再录了，
再录，
那继续。
然后为什么要赶鬼呢？因为这个，我们的读圣经里面很多那个鬼呀、啊，就是被鬼附身的人非常惨，是吧？光着身子啊什么，然后一不遮体，然后又不能吃饭，然后行为怪异，是吧？然后很惨。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销鬼啊，是神是最不喜欢的。它有三种，一个是交鬼，一个是行巫术和邪术，第三个呢是拜偶像，它是最不喜欢的三种。所以这是与神的那个行为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一定要不但就是说就是一定要赶鬼，是吧？然后，但是新约里面有哪些人要赶鬼呢？有这个权柄呢？上次就徐师母讲了一下，然后我们就是大家也讨论了一下。然后我查了一下，首先就是不用说哈，耶稣有很多，耶稣有很多赶鬼的这个例子哈。他最，我记得最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他赶了一个叫群，是吧？
嗯，
一群的鬼，
那个
然后那个鬼，他耶稣一出现，他这个鬼就叫起来了，因为耶稣那个光一样的哈，这个妖魔鬼怪一看，这个孙悟空一样的一看，那他就看出鬼在哪儿，所以这个鬼呢也是。所以这个耶稣是肯定有权柄的，但是耶稣他也会教给他十二个门徒，他这里都有经文的哈，十二个门徒他教给他们，让他们有权柄，就是说赋予马太福音10:1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秽，治好各样的病症，所以十二个门徒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72个门徒，
我也不写了哈。就七十二个门徒，这也是有经文的哈。这七十二个门徒，这耶稣又指派了七十二个门徒，他们也被赋予了驱鬼的权利。路加福音十章一到十七节说，这是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二个人，差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的各城各地方去。那七十二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以你的名连鬼也服了我们。这是毫无疑问的哈，耶稣十二门徒七十二门徒，这个为什么就这个我们赶鬼他看的都是在新约里面，新约里面旧约里面很少出现，因为这个新约里面呢说不对师父纠正啊，
没关系，你讲吧。
然后说这个赶鬼哈，就是他是为了显示耶稣作为神的儿子和救主的神性，并强调他对邪恶势力和权威的胜过的能力，所以这很多赶鬼都是在这个新约里面。旧约里面那个扫罗他是请的是教鬼的妇人啊之类的也出现了一些啊，但是没有，那时候就没有说赶鬼的事儿。OK， 然后这个现在就是延伸了，但上次就说现在我们生活教会啊还有各个地方就说大家有些争论，说这个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除了耶稣和他的门徒以外，信徒就从普通的信徒，或者包就信徒也包括牧师和长老啊，就是都不是像耶稣十二门徒七十二门徒他们那个那么早。那么这些人有没有权柄呢？也可不可以呢？可以。耶稣则说了，耶稣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节说了，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信的人不可能就是个信徒，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这里耶稣就把赶鬼的能力呢扩大了所有的信徒，只要他们信靠他的名。但是现在问题就来了，现在就说大家很有身份，说跟一般的信徒啊都可以赶鬼呢，但是有两个条件，两个很重要的条件，一个是真正的信仰，这真正的信仰，这所谓真正的信仰呢，就是肯定就是信耶稣啊，然后呢，由耶稣有很好的沟通，耶稣就是耶稣认你认耶稣，互相认至少。第二个呢，就是说要依靠耶稣的名。耶稣的名，这个名呢，或者是依靠他的能力，这都是赶鬼，并不是说我们信徒啊，我跟就有真正的信仰，然后就是好像是我的能力，我把就可以赶出去了。实际上，最终的依靠的力量是耶稣的能力，所以这两条是缺一不可的。为啥这个证的例子当然是耶稣和十二门徒，他们都可以啊。那么后来有个反例子，就是讲那个上次许师妹也讲了，就是那几个犹太人，他奉着耶稣的名去赶鬼。他们可能认为他是真正的信仰，也可能不够真正的信仰，他们就是他就是依靠他的名，所以呢结果是反倒起反作用，结果鬼呢出来了攻击他们，反倒遭受攻击，所以这是很有意思，就是说你要不能随便赶鬼，如果这两个条件都达不到的话，或者是不够强的话，可能会惹鬼附身，或者是鬼来攻击你，所以这个是需要非常谨慎的。那么在现在这个就是说在现在这个教会中呢，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呢？就是有几种办法，以及几个看法。就有些教派认为呢，所有信徒都有驱鬼的权利，也就是有些教派，他们信靠耶稣的名，以耶稣的名来赶鬼，所以这些信徒呢都可以。但这信徒当然包括牧师和长老都有能力。那么第二个呢，还有人认为呢，只有那些就是有特定训练和备受尊重的教会领导人。就是那就是分子牧师和长老他们的，那就是说真正这两条能够满足的，一般的信徒可能还不行。这个就所以这个可能有很多争论哈，我也不多讲。还有一种第三种看法呢，就是说不鼓励的驱鬼，他们不认为这个事情是一个应该去做的，就是要更多的去关注这个人的这种心理健康和这个个人责任。他们觉得这人哈行为怪异啊，这各种不好啊，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心理健康为什么，他不是认为他是个鬼啊，一定是干，这是一种看法。
等于说啊，这样的看法是不认为说有鬼，有那个恶鬼的。
对，他认为可能是心理健康，精神健康有问题。
是精神病。
对
啊，有一种
看法是不对。对， 但是最好看就是基本上就是这几个啊，刚才讲了这么多啊，就是讲了这个什么是鬼，然后为什么要赶鬼，谁能赶鬼，然后赶鬼的必要条件啊，然后一些教会中的三种看法啊，就是看法。但是最后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尽管如此，不管我们讨论这么多，似乎我们觉得这个我们这个基督徒他对鬼就没有办法不鬼争吧，实际上不对的。就是说有一个总结是说呢，不管怎么说，所有的基督徒呢都有被召唤去反抗邪恶，包括在某些情况下对抗鬼魔的新活动。就是说因为基督徒应该有一定的灵性和神性，就是说不管他本身自身他都有对抗这个鬼的这种能力，就是说在特定的情况下可能要通过自身的能力来对抗这个鬼。
从神来的一个好像免疫力，
也是对，也是从神来的
灵的那个呀。
是，我就分享那么多。
OK， 好，谢谢。
好，基本上呢，因为这个是一个数据的一个收集，好，那个阿龙可能还没有这张哈。好，那有一些词句呢，比如像精灵啊，好像这个恶魔啦，哈，这个哈有我们不同的圣经的表达，哈，那概念差不多，哈。精灵就是小精灵，小精灵哈。那基本上我们以前有讲过撒旦这一课，对不对？
嗯，
我印象中有讲过撒旦这一课哈。好，不管旧约或新约，撒旦是绝对存在的，因为撒旦在我们还没有被造以前就被神造了。好，那这是为什么夏娃在那里撒旦就出现了。好，那因为这个权柄还没有下来，耶稣要走以前，他说天上哪里的权柄？天上还有什么？
地上
，好，地底下的权柄都给他了。耶稣经过十字架之后，经过得胜之后，他有了这个权柄，所以他把这个权柄给信他的人。所以你们去，好。那上次我们从那两个例子，医病也好，赶鬼也好，我们。记得哈，上次也是怎么样，那一群鬼迎向他，好，耶稣没有到处去找那个被鬼附着的人，其实有很多人不是很明显的附着。好，刚才李先生也讲，很多人有这种不洁的这些灵的这种等于说后来会变成一种病态，但是呢病态里面背后基督徒绝对会相信会有撒旦的工作。是，
那问题是我们怎么分辨。
好，我们怎么分辨？
跟就是一般的精神病，真的是他的生理状况跟这种就是不是很明显的那种不洁的，或甚至是很明显的，因为我们也就是你怎么去分辨判断说他就是？
我想哈，在接下来我还要强调一点，就是在圣经里面提到恩赐。有恩赐的分别，好，有恩赐的分别，恩赐是圣灵给我们要特别造就信徒教会，而且要特别为神服侍的一种，等于说有一些人神有给他这种特别的恩赐的时候，好，那有权柄，然后还有一个恩赐的时候，有一个恩赐的时候呢，他就会指向一个使命的一个目标。那现在问题在哪里呢？这些所谓的赶鬼的一个主张呢，就是说你可以经过这个学校训练，好，甚至那个先知学校20天拿到文凭，他们也叫做 PhD，P 就是 prophet 嘛，好，先知嘛，好 ，T 就是 healing 嘛，好 ，B 我忘记了，叫什么啊？反正他也是 PhD 就对了，20天，好。呀，
这可以训练。
这个是事实，有先知学校，好，好，很多人喜欢呐、啊，很多人见证说，哎呀，我去怎么样哈？好，那我们重点不在恩赐的使用，我们重点是在刚才他也有讲说，对于人的关注哈。好，如果我不会分辨， 我们就不需要去强求分辨，除非神有给你这种恩赐，你有使命感说我要特别更多的学习，因为我要当我碰耶稣，只要碰到有需要他连续的人，不管肉体的各方面的，他都会，他特别关注那个要被拯救的人。但是这些呢，他不会说擦肩而过，我们要关注他们，但是呢，我们不是拿着一把刀恩赐，每天都是要去哈，我们要磨刀了哈，那就是耶稣，我们要警醒，要祷告怎么样哈？那我讲那个撒旦那个部分，我们要知道看不见的有恶势力在那里，这是确实的。
嗯，
但是基督徒像刚才李弟兄也讲了，我们是不怕的，因为我们已经得胜了。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很清楚得胜了。那这个得胜的，如果我们怕，常常是因为我们过去的观念了、哎呦，那个恶魔的样子是怎么样啊？青面獠牙，或者是做什么事情啊？哈、哦，有人就是很怕，晚上走路都会怕，听到声音都会怕哈、哦。因为从小时候的那个看电影啊，人家讲话，特别是父母亲说，你再这样子，那虎姑婆要来抓你了。我有这种传说下来啊，很好用，对不对？
聊斋我都下了，
聊斋志异呀，我知道呀，所以那些呢，等于说那些是在发扬这个鬼魔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呀，但是也是你讲、
对不起师母，我想分享一下我的理解。刚刚李弟兄说那个赶鬼啊，他就说哪些人可以赶鬼，我觉得赶鬼也好，医治也好，哪些人可以做，哪些人不能做。我觉得你看圣经上哈，我读到今天早上读到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他就这就是彼得和约翰的祷告，当时在那个会堂里面，他说的是他给神说的，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并且是神迹其实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我觉得这个医治，你看他说实际上是神在医治，神通过彼得和约翰因着他们信耶稣基督的名在行这个神迹奇事，赶鬼也是一样，医治和赶鬼都是你看这个彼得和约翰都没有说是我们在行这个赶鬼医治，而是说基督你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好，是神奇因子。
Yeah, 他的动机还有他的来由都是，因为我们谈到恩赐讲清楚要有主权。
实际上是神在行这个，在我们，不是我们的、啊，我意思就是人的身上。
如果是一个所谓的真正的跟主耶稣有关系的话，那我们没有其他的私意，那我们一定会这样顺位下来的，有主有权柄。透过我成为那个工具恩赐来行使他的使命，因为他说了，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那个大就是更大范围的，全世界的。以前耶稣只有在犹太地，好，好，所以啊、你看他有圣经的根基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原则在那里，这个就是我讲的很重要的真理哈。那基本上这个原则一定要这个人怎么样，曾经被主工作过的。彼得本来不是这样子。他的门徒还在争谁大谁小，有没有？现在是只有主催他，他叫我做，我不敢不做。如果他没有要我做的，我也不想去做。这变成他们生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好。所以的目的，我的目的说，不是我们一定要去找那个案例来做事，来彰显神的荣耀，不是这样子。这是很明显，我上次给你例子了，好，好，非常好，好，非常好，好。那么这个真正的信仰，我们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信仰，就是真的基督徒跟主有关系的、啊、这个当然是这个数据里面的给的这个，因为它不是它是个资料、啊、那而且就像这一点你讲的，靠着耶稣的，那靠着耶稣的名不是用嘴巴讲的，因为那几个祭司的儿子就整个就沦陷了，对不对？是实至名归，你心里面真的认主，然后你讲出来的时候是带着主的权柄的、是这样、好，那、还有吗？还有问题吗？
我
基本上这个是恶鬼的，不叫恶魔、恶鬼、
好好好，请讲。
那耶稣说你们不要因为人赶鬼而高兴，要以你的名借
是的是的，门徒回来好高兴哦，因为以前没有做过哈。哎呦，我们自己去里面跟我去，我们赶出去了耶。神说要为你的名记在天上的告诉，是的，
实际上神就是说，实际上是神在做，因为一旦人做了这些，就会把归在自己身上。
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一些
神就
有一些还没有被更新的话，
对，
有可能。
所以神说，
耶稣不会自己去召回的。
好是的，这一点很重要。好，这一点很重要，目的不在这里。
我会赶走我找鬼
是的呀，我们不需要帮耶稣出风头了，这样讲好不好？好呀，那如果有风头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不要变成我们自己被魔鬼试探了。
那我觉得这个也要没搞清楚之前已经不要轻易的去，
当然，
这是一种，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有了耶稣这个新生命在里面以后，是随遇而安的，就是说是圣灵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就像耶稣说，天父要我说什么，我说什么；天父要我做什么，我才做。
是的，
自己不做，自己不做。
认定有时候像我上次讲了妈咪去徐妈妈那个群体的时候，她为什么祷告病好了她也不知道，她不晓得神借着我为他们祷告病了，徐妈妈知道啊，
顺其自然的。
我这个没有钱传递给我们的职位，传递给我们的话，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是的，错，明白吗？
什么都做不了。
好，我很快的跟你们讲几个经节，请你们看一下哈。刚才我讲到强解那个极端的那个强解哈，我那个经节，好，彼得后书三章14到16节，彼得后书三章十四到十六，你看得到吧？你念一下。
第一个，
大声一点。
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好，就自取沉沦。
好，那个好包怎么来的？对不对？可能有点跑进来啊。好，就是不要强解。好，是就是，不就会就会，不会就不用，一定要去把它想出一个答案来。我一定要用自己的那个哈。那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是在旧约。以西结书32章26节，旧约以西结书22章26节哈，那个以赛亚后面哈，以西结，这里提到22章26节，其中的祭司强解我的律法，什么动机呢？他说。他们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和俗的。通常有时候我们会强解的原因是把神的圣的用俗的想法或用俗的这样的一个私欲来解释它，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慢。好，这个强解，如果说我们是误解，也还好，我们可能会成长。但是到了一个地步，如果我们的动机不良，我们一定要把它扭成按照我的想法，然后按照我的做法，这样的话，那我有我的动机。比如说我们下次要讲的罗马天主教，他们为了要盖很漂亮、很宏观的教堂，那时候有没有很有名啊？他们每次你去欧洲浏览的时候，那个教堂就是一个大圣，一个我们去你去游览，我没有去过了，我没有去过哈， 那这一定要去看的哈，这是一个我们这里看不到的。不要说那里了，这里的话，像前几天我们有一对夫妻从中国来，那周师母就说带他去看我们的大教堂，包括天主教的大教堂、基督教的大教堂，那些比较特别的那个建筑变成一个什么，就好像西西家或者是所罗门说，你看我这里有什么类似这样。OK， 那是什么？
学校。
我不是说周师母教，我是说当我们的目的在那里的时候，那这个天主教为了要这个经费，他的理想要为神盖一个举世无双的大教堂，圣彼得、圣约翰那些教堂的时候，而且我们这个只是圣地的时候，后来就卖了赎罪券，为了钱，啊，所以你会看到上次我讲假先知的时候，在那个《生命记》，他提到说，下面就讲到他们贪恋，有私意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下次我们。